有物理疗法，还有开讲座，生命力学，还有开心灵学，你都不懂他要讲什么。所以这里啊，他冠上一些现代模糊不清中立性的名称，而能够啊吸引广大群众。有的人进到他的圈子还不知道跑到新几元运动里面去。新几元运动啊很会做生意，他也有很多产品，所以很多人做新几元的生意啊，比如说新几元的音乐，他有很多音乐出来的，新几元的杂志，新几元的书刊，新几元的产品，他的音乐用什么？用爵士音乐，而加以重新包装，成为新几元音乐。音乐本身是中立的，没有关系，国际性的，大家都喜欢的。不过，如果你想用音乐使灵魂出窍，而是用音乐来改变你的意识形态，那就危险。你想用音乐能够让你灵魂出窍吗？我告诉各位，常常会有邪灵在那里假冒搅扰，产生问题。各位，今天我们来了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认识，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什么，神学思想是什么。所以新几元出版的东西，他们的内容有很多他们新几元的神学思想观的，有他们的思想。他的思想是什么呢？人就是上帝，罪是不存在的，这是新几元运动的思想。因为上帝，他们说，因为上帝不会做得罪自己的事情，所以新几元运动啊，怎么样？就是自我神化，自我神化。新几元运动公开的表明欢迎基督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他也能够吸收一些基督教范围之内的人去参加他的活动。他表示对基督教尊敬，并不是说绝对接受基督教权威的真理，没有。新几元运动就是倾向泛神论，各种宗教他都要。所以他不过是认为万物是跟上帝啊有关，上帝是万物里面的一部分。因此泛神论呢，在新几元运动里头成为他们的神学思想的一部分。好，新几元运动现在在全世界都在发展，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，基督徒怎么样了解认识新几元运动思想之后，我们应该怎么样不受他的迷惑，而应该建立一个我们应有的圣经启示神学正确思想，在这时代中教会才能站立得稳，站立得住。否则的话，我们教会啊，现在新几元运动在中国还不显明，在亚洲开始已经呢在活动了。到21世纪，各位，我要坦白告诉各位，新几元运动要影响全世界，很厉害的。所以21世纪这种思想肯定的受到后现代思想，是受到新几元运动思想来影响的。但是21世纪仍然会有一些神学思想继续的蔓延下来，你知道。好，现在我讲一些基本的神学思想在21世纪会产生存在。为什么呢？刚才我说过了，因为有一些神学思想是有地区性的、种族性的，或是普世性的，也有一些神学思想是普世性的，都有。我很简单提一提，比如说像社会福音的神学思想、自由神学思想、新自由神学思想、 神史神学思想、基要派神学思想、世俗神学思想、福音派神学思想，最近产生的黑色神学思想，你们听过黑色神学没有？没有，等要不要我解释给你听？很多很多这个现在的神学，我等一下解释。我快一点啊。好，还有解放神学，解放神学听过没有？啊，我们这个有解放军啊，跟着解放军不一样的、啊，你不要搞错啊。解放神学是在南美洲的神学思想，嗯，还有希望神学，还有过程神学，太多了。但是我在这里今天要简单的介绍，很短的，每一个神学思想特性跟特征介绍出来就好了，因为这样子省时间。第二，这些神学思想会不会被淘汰？不可能。21世纪、17世纪、18世纪，一路到20世纪的神学思想仍然会蔓延下去，会在21世纪仍然存在。好，什么是社会福音派的神学思想特征？社会福音的神学思想特征，我们听过，常常听过社会福音，对吧？它的特征是什么？我很简单的提，第一，天国并非属灵的国，而是改变社会。社会福音认为啊，我们常讲天国近了，有没有？你若不重生，不能进神的国。他们说，天国不是属灵的国，而是改变这个社会。所以社会福音注重社会的改革。第二，彼此相爱的原则能建立社会的天国。所以社会福音是看见现实的现在社会的情形，彼此相爱就是现在社会的天国。还有，社会天国建立的最大的阻力是因为劳工有太多的权利，这是他们的看法。第四，世界种族平等，反对战争。所以社会福音呢，他说我们不要战争，不要战争。那请问社会福音第五个特征，由自由神学与自由神学思想相通，这是社会福音的神学思想。好，还有一种叫做自由神学。什么叫做自由神学？自由神学家的思想不一定完全的一致，但是基本观念是大同小异。我这里要提出9点自由神学思想的特色啊，这些都是经过专家整理之后所产生的一些内容。第一，他们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只信耶稣是完全的人，这是自由神学思想的第一。第二，他们认为启示是人对真理的了解以亮光而已，启示是人对真理的了解以亮光而已。你看到没有？这是他第二点的特色。第三，理性是信仰重要的依据，理性是信仰重要的依据。如果理性不能通过的圣经真理都不能接受。受谁的影响？受开明时期影响了，你看看。所以这个时代的思想会影响神学家的思想，这必然的，因为神学家也是人，也是有限的人，也是啊，在追求认知的问题。好，他不能接受，好像道成肉身，童真女玛利亚怀孕生子，身体复活，超然的神迹，人的原罪，宝血的救赎，基督的再来，都是超越人理性所能了解的。他们把它灵异化来解释，灵异化，对不对？我们讲耶稣基督复活，耶稣基督身体复活了，坟墓是空的， 对不对？圣经这样说，那么不，耶稣复活了，我们信他是精神复活，他也讲复活，所以这怎么样定义解释圣经的问题了？好，自由神学第四方面的特征，他们认为圣经的内容有误，因为他主要的教训以耶稣做榜样，以他的精神为标准，所以自由神学是以耶稣做榜样，以他的精神做标准，所以啊，他没有办法接受圣经全部是无误的。第五，有关圣经超人是只是民间的传说或者是民俗故事而已，这是自由神学的思想。还有第六，基督教不是救赎性的，只是一种伦理的宗教，与普世各大宗教没有分别，这是自由神学思想观点。第七，圣经要照各时代各国的文化背景来解释，未必要回到原著作的原意。第八，圣经的预言只是以预言文学的方式写成的，不是真正预言将来必要发生的事，所以预言充其量是历史的，目的是给人鼓励鼓励罢了。这是新神学思想，他们以宗教为中心，要以人客观的理性来研究神学，这是新，这个是自由神学思想的特征。我只不过把什么叫做自由神学介绍一下，我不需要加上评论，告诉你他们的思想是怎么样。因为我们时间非常的重要和紧凑，什么是神史神学？你听过没有？神史神学吗？神死了还变成神学哦？各位，我要解释什么叫神死神学。神死神学是现代神学家的一种口号，已经脱离了传统的神学本源。好，第一，它有八项。第一，他们以为他们以人为本，神使神学以人为本，建立人之为人的一种神学，专门研究人的一种学术，这是一，以人为本。第二，他们先思考，如果神不存在，就不需要先臆设有关神的客观的前提，无形的神成了怎么样研究的对象，未必是信仰的中心。所以神成为神使神学研究的对象，不是一种信仰的中心。第三，探讨世上现实的事，探讨这世界上现实的事，将圣经所记载超人的事当作神话化，有没有？有人把圣经啊的故事当作神话，把它当作像啊一般民间的神话的书一样，神使神学的人就是这样看法。第四，神在哲学上死了。为什么他说神死了呢？哦，这个很重要了，你仔细听。他神在哲学上死了，意思就是说，在形上学上讨论神是没有意义的。神在哲学上死了，不要再讨论神。第五，人已经成长了，人可以靠自己独立思考和生活，所以基督教文化以道德标准在现代的世俗文化中被冲淡了。他说基督教的文化在世俗中被冲淡了，所以现在世俗的文学 戏剧艺术已经没有神的观念了，因为这样无意义神在文化中死了，明白吗？他说神在哲学中死了，不要讨论神，神在文化中死了，不要再讨论神。第六，自由派世俗派的神学家不信圣经的启示及超然的神迹，无异于神在信仰上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人已经不相信了神启示的圣经了嘛，啊，神在信仰上也死了。所以神死神学本身呢，就是一套神学的思想。第七，他说世界成长了，人存在的意义在乎人自我的抉择，不必神来干预，所以无意义神在我们存在上面死了。我存在，我管理自己，我存在，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所以神不要来干涉我的自由。神对我来说，我的存在他死了，跟我无关了。所以这是神死神学的思想。第八，这派的神学家认为神不能帮助解决社会的问题，他就提出来好像战争、贫穷、饥荒，人要靠自己来解决，所以神在社会中死了。你看到没有，讲神死神学思想的人呢，你不要以为他没有学问，都是头脑好厉害的人呢，他有人地上的聪明。其实圣经说反成了愚拙，这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，不认识敬畏耶和华。好，什么是基要派的信条？我只不过介绍一下什么是基要派的信条。第一，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是无误的，这是基要派的信条。第二，相信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独一的真神。第三，基督由童贞女玛利亚所诞生，是完全的神、完全的人，是具有神人二性。第四，人是神造的，但是人竟然堕落了。第五，基督代替罪人而死，他是独一的救赎者，基要派的思想。第六，基督徒必须重生。第七，耶稣基督是肉身复活。第八，耶稣复活的身体会随时再降临。第九，世人肉身复活，信主得永生，未信者遭永刑，这是基要派的基本信条，清楚吗？好，接下来什么是存在主义我不说了啊，我们不讲这个存在主义，其他的我接下来再介绍。什么是世俗神学？有没有听过这个名称呢？世俗神学听过吧？它内容是讲什么呢？我这里介绍有八方面。第一，主张神学应该世俗化，神学要世俗化。第二，认为教会与世界应该没有界限，不必分别，教会跟世界应该啊没有分开的。第三，主张基督乃是世界的盼望，而不是强调基督乃是教会与世界的盼望。你看到没有，他主张基督乃是世界的盼望，而不是教会，而不强调教会乃是教会与世界的盼望，他不这样强调，乃是强调世界。第四，不相信圣经超然的神迹，这是世俗神学。第五，主张神圣是神学家的工作，其他的世上世俗的事是基督徒生活 与神圣，世俗与神圣是两方面。所以讲神圣的事情，让神圣下去做。我们活在这世界上，神圣与世俗不需要将来楚河汉界。第六，清是祷告、灵修、敬拜、侍奉的价值观。第七，认为基督徒应该负起世界的责任。第八，认为神在社会文化中已经死了。这是世俗神学思想，世俗的神学思想。好，什么是福音派？我等一下会把最近近代的一些神学名称的思想略略提一提。什么是福音派？我们常常讲基要派、福音派，有没有社会福音？刚才我已经提过一部分，现在你要听什么叫福音派。福音派按照它的名称呢，顾名思义怎么样呢？就是注重传福音，宣扬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坚固信徒的信仰，这叫福音派。早期乃是为着复原派，或者叫做抗罗宗，你知道吧？抗罗宗早期，但信仰上是属于保守派。福音派的信仰是属于保守派，相信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，是绝对的，是无误的。这派啊，你就了解，并不是抗罗宗主义。好，基督教啊，基督教有旁门，有左道，各种都有。但现在讲福音派过多了，很多都自己讲他是福音派，福音派变成很杂了哦。很多都称自己做福音派，到底信仰是不是一致呢？那就有问题了。所以这里我们要了解，真正的福音派是以保守的信仰为原则。我现在很多人挂起福音派大旗哦，不一定相信圣经是权威哦，还是要很小心的分辨。那么我们现在也就知道，时代在演变，神学思想在演变，我们怎么样能够啊，在这时代中保持着正确的圣经思想。好，再进一步，什么叫做黑色神学 Black Theology？ 有没有听过黑色的神学？我们中国是黄色，以后我们可以写一个黄色神学嘛，哈。黑色神学我要解释，黑色神学乃是也叫做痛苦神学，也叫做革命神学，也叫做反动神学。所以黑色神学最早从哪里开始？非洲。现在在美国非洲裔的神学，非洲人是黑色人对吧？非洲，美国的黑人就是非洲裔了，所以现在美国的黑人呢，哦，强到黑色神学了不？哎，他很妙，他的内容啊，我解释给你，这是也是近代的。当然了，最早的时候，十七世纪、十八世纪，他们被卖到美国做什么？做奴隶，不是做财主啊，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，林肯怎么样解放黑奴，有没有？所以非洲裔啊，这些黑色皮肤的非洲裔啊，开始才抬头。后来又经过两次世界大战，知道黑人的一个领袖叫做金博士 Dr. Martin Luther Yeah, 金博士啊，被谋杀。后来黑人呢，艰苦奋斗，教会无形中就在社会中成为了黑人的活动中心。美国的教会啊，黑人的教会一色都是黑人，没有一个白人愿意去。白人教会有很少的黑人去，但是你知道啊，黑人教会白人不要紧，通通黑人， 成为他们的活动中心了。好，各位，他的神学思想我介绍。第一，他们认为耶稣的福音是反抗暴力，反抗凌辱。因为啊，他们认为白人是压迫我们的，我们黑人要才反对，所以耶稣福音呢是黑色的神学，要反对白人的，反对压迫的。哦，这种黑人神学就产生了。所以这叫做有地区性、种族性的神学思想，你看到没有？好了，将福音呢看为黑色势力一个象征，叫做 Black Power， 强调自由释放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，强调黑人的团结，团结就是力量，所以我们黑人要团结起来反抗压迫，同时注重人本，否认绝对的权威。因为啊，白人以绝对的权威来压迫黑人，所以圣经讲到上帝绝对的权威，他们也反对啊。你上帝绝对权威啊，白人绝对权威压迫黑人啊，哎，我现在起来黑色神经反对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这里就产生了肤色、种族跟社会形态的产生神学思想。好，第三点，南非黑色的神学思想家，这个南非洲黑色思想神学思想家叫做毕可，他说什么呢？当人死亡的时候，他便与万代的圣人同归一处，没有永生，也没有地狱。宣教士把天堂地狱的故事带来，向我们威逼利诱，我们不欢迎这样的神学和宗教。因为啊，他们不喜欢白种人传的天堂啊、地狱啊，他讲这个不要。为什么呢？他们的人死了之后啊，通通都在一起了，没有天堂，没有地狱。黑色神学家写的书，这里的危险怎么样？否定上帝的救赎永恒的国度。好，第四，注重人的幸福与自由，认为人可以操纵自我的命运，所以神的主权与地位在他们的心目中不是最重要。我们基督徒怎样？神是绝对的主宰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神是最高的权威，我们要顺服神。他说不，我们人要自己，不愿意。所以黑色神学里面呢，本身就有一个背叛权威的意志形态在里面。第五，认为耶稣是革命家，黑色神学认为耶稣是伟大的革命家，是反抗当时代恶势力的一个代表。黑色神学家摩尔他这样说，基督是第四级的弥赛亚，他来到人间之后是第四级，要使第四级被压迫被奴隶的以色列百姓认同啊，后来呢又继续以黑色的人种来认同。他认为耶稣基督啊就是黑色的弥赛亚，你看到没有？耶稣是黑色的吗？耶稣是犹太人的，不是黑人的。他是最早来是要以犹太人认同啊，反对罗马帝国的压迫，现在是跟我们认同，我们黑色受压迫，耶稣站在我们这一边，这是黑色神学的思想。还有第七，这派强调到一个地步，黑色神学甚至黑色神学家说只有黑人才能进乐园。他的神学家威塞尔威塞伊他这样说，这是他神学家书本说的。他说黑色弥赛亚指耶稣守着天国的大门，手上拿着一把锁匙，只有让黑人进天国。可是在某一些情况之下会容许百人进去，不过要看看里面有没有空位，有空位才让百人进去。 不然就把不能进去。你看到没有？这是黑色神学的思想，这是种族性的，这是地区性的，不是普世性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一种解放神学。什么叫解放神学？听过没有？没有，我略略介绍他的内容。各位，这些神学思想21世纪会不会存在？当然存在，只要有黑人，黑人神学一定存在的，你不可能消灭的，直到耶稣再来还存在。你看到没有？所以我们要了解时代的思想影响很厉害，我们必须知己知彼呀。我们要装备我们以正确的观点。好，什么叫解放神学？解放神学与黑色神学大同小异，都是反对压迫剥削为主要的出发点啊。因为啊，受黑色神学的影响，拉丁美洲就是南美洲了，就产生了解放神学。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，不是美国的，是拉丁美洲，在南美洲的一种神学。第一，他们认为耶稣是革命家，他们认为耶稣是革命家，他常常带领贫穷的人、劳苦的大众来反对那些富人压迫穷人，无形之中提倡什么呢？政治弥赛亚论。所以啊，解放神学就产生了政治弥赛亚，承认耶稣是历史的耶稣，但是注重人的显现，而忽略了主耶稣再来显现，他忽略了。第二，他认为迫害者是有罪的，压迫穷苦的人是有罪的，被迫害者是无辜的，是无罪的。但这件事情就产生一个问题，神学上出什么问题？人都有罪性，被模糊了。不管你富人、穷人、白人、黑人，都是罪人，都有罪性。如果以他的观念呢，就产生有罪无罪，是迫害与被迫害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神学思想要分辨了。还有第三，认为人被迫害、被辖制，就像奴隶，如同在监牢里头，没有自由，没有幸福，没有主权，所以受迫害的劳苦大众要团结起来反抗，加强受害者一种新的意识，直到我们得到解放，才能够建立健康的新社会，所以叫做解放神学。我们要反对压迫者，直到我们得到解放，建立新的社会秩序，这是他们的神学思想。第四，认为基督徒应在经济、政治、社会上影响世界文化，强调教会以传福音来怎么样政治化这个世界。所以解放神学就是注重政治的弥赛亚，这个是不同哦。好，第五，认为天国是建立新的社会，所以要经济、政治、社会都得到解放，建立在地上的天国，不是将来耶稣再来的天国。所以在神学观点思想上就有偏差，他们认为天国的过程是历史的一种发展，是现在进展的动力，是将来历史的结束，但唯有得到解放才能达到目的。所以解放神学都希望他们能够得到解放，这种叫这种思想。第六，他们呢自称是政治释经法，他的解经法是用政治的观点出发，无论什么事情用政治的来看，看圣经怎么样用政治的。圣经的解经要回到啊已经解经，回到圣经作者的原意，要回到圣经真正的字义来解经。但是他们是用政治释经法，所以释放解放神学的著名神学家，巴西啊有天主教著名神学家写了 有关的被迫与解放，还有解放神学，有一本书叫解放神学，所以这些是解放神学家的思想。我们了解这些思想，21世纪的神学导向仍然存在，免不了，不过只不过在某一个地区和范围里面受欢迎，并非放诸天下皆准，个个都要接受，没有。我要告诉各位，神学思想是个人的，不能强制别人来接受。神学思想是个人思想，要经过后代的评论，要经过圣经的审核。一个人的神学思想不能代表整体教会的神学思想，包括古代的宗教改革家当年也是如此。所以我们对神学思想要客观，要理解，要回到圣经的本位。还有一种叫希望神学，我们说了，现在我们快的解释什么是过程神学 Process Theology， 过程神学听过没有？有没有听过？有人听过，我解释。过程神学开始的时候是在哪里？芝加哥，美国，一个大学教授哈桑博士，他推动过程神学的思想有几个要点，我讲给你听。第一，他认为世界上一切都在转变的过程中，没有绝对固定的存在，只有转变，所以称为过程神学。在解析上是一种反传统，他的世界没有固定的，都在转变，听起来很简单嘛。如果没有固定，都在转变，神也在转变，神也不固定了。所以你要从他神学思想后面你去想他更深是讲什么，但是我没办法一一跟你提，我就把他的思想点到就好了。第二，反对古典的神学，却主张新古典有神论，而将神的全知、全能、全在以不变解成为转动的、有限的，你是一个过程嘛，什么都在转动嘛，神不是啊全知全能全在不变的，不，他也在转动啊，他也会变的、啊、所以神也变成有限的神，不是无限的神、啊、这是过程神学的思想。第三，反对泛神论，却主张一些思想，在以这个泛神论他反对，但是他主张泛在神论，泛在神论。好，那么他说神在一切，一切也在神里面，神在一切，一切也在神里面，这是他们的神学思想。第四，认为神不是绝对，而是最伟大的相对者，神变成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，这是过程神学的判断。第五，否定神是独一的创造者，他只是同创者，是以进化的过程同创造宇宙。过程神学就是接受进化论的思想，就把神学的思想归纳到进化论。他认为啊，这个神只是同创者，是以进化过程同创造宇宙，这是过程神学。第六，主张两极有神论，好像神是因，神也是果，神是永恒，神也是暂时，神是绝对，神也是相对，神是在比应，神也在变比他命，那神不变，神也是可变的，所以过程神学就没有一个绝对的，它是相对的神学论。好，第七，认为耶稣的救赎是叫人脱离过去的辖制，而转变成为神儿女的一个过程，一个 process。 第八，认为教会应该进化的，不应该墨守成规的信经。第九，认为人是过程的产品，是会随着各种途径 转变而达到他的目标。第十，认为罪是离开神的爱的一种行动，而忽略了人的罪性。过程神学主要的神学家是哈桑，最重要的，然后是怀海德，还有特曼、魏曼等等。好，今天我们讲到过程神学，是最近二十世纪末期产生的。各位，二十世纪的神学到二十一世纪照样的延续下去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认识过去的神学思想，现在时代思想的演变，将来神学思想的走向，因为这样子知过去做我们的借镜，知现在了解现状，将来的发展有新的突破，所以我们建造教会才能够有根有基。各位，我早上就讲到这里结束，等一下。好，谢谢谢谢。等一下我们还有两位同工，好不好？我们这样